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这一章的经文非常的多，因此我们会走得很快，许多细节没有办法详细解释，我会给一些参考资料，请圣徒们去找这些参考资料，比较能够明白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逾越节中间所象征的各样意义。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13节，22章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当耶稣刚开始要出来传道的时候，先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就知道耶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是神差他来地上为众人赎罪的。而耶稣也非常的清楚，他整个地上执事3年半，就一直为着这一天做准备，预备他的门徒，预备百姓，同时呢，也预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兴起来反对他。第二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祭司长在当时都是撒都该人，文士呢都是法利赛人，他们这两班人平常经常是为敌的，因为他们对于犹太人的传统的解读不一样，甚至于对于旧约的解释也不同。现在为了杀害耶稣，他们居然连结在一起，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够杀害耶稣。可是呢，当时耶稣已经得到许多百姓的尊重和拥护，他们不敢公开的把耶稣抓起来，这样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暴动，而祭司长就没有办法向罗马官员交代。但是整个世界已经预备好了要起来杀害耶稣，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接着第三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外面的世界预备好了，这时候呢，里面就在耶稣的身旁，他的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也预备好了。被谁预备呢？被撒旦预备。路加告诉我们，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我们还记得耶稣刚出来要进他执事之前，曾经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去，撒旦在旷野里面试探主耶稣。路加福音是记载在第4章，结果连续3次耶稣都用神的话抵挡了撒旦，让撒旦完全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得着任何东西。第4章13节就讲，撒旦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一直与神同在，耶稣一直以神的话来抵挡撒旦，因此撒旦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了。而现在呢，他就进了他的一个门徒加略人犹大的心。撒旦其实一直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他没有办法试探耶稣，他就从耶稣身旁的人着手。耶稣身边正好就有一个这么犹大，他是专门管钱的，又偷钱的，一心盼望耶稣来重建地上的以色列国。后来看见耶稣所做的似乎跟他所想的不一致，因此呢，他就接受了撒旦的引诱，他的心向撒旦敞开了，撒旦就进了他的心。第4节，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祭司长、文士和官员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苦无机会。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犹大在耶稣身边，知道耶稣的行程，知道耶稣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可以在没有人的地方把耶稣抓起来。因此当犹大这么建议，他们都非常的欢喜。第5节，他们欢喜就约定 给他银子。第六节，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路加这里没有记载，在其他的几本福音书就有记载，是30色克勒。30色克勒在当时是一个奴隶的价值，对犹大而言，他对耶稣的估价就是一个奴隶的价值。其实就在几天以前，在伯大尼、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的家中，玛利亚听懂了耶稣的话，就用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当时犹大也在场，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第4节，犹大就说话了，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这30两银子相当于300色克勒，几乎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也是玛利亚预备好她的积蓄，通常是在女子出嫁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她把她最好的就奉献在主耶稣身上。犹大呢，却觉得太浪费了。照着犹大的估价，耶稣值30色克勒，不值得玛利亚花这么多的代价把香膏膏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们，你对主的估价是多少？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主的价值，就把主当作奴隶卖了，而不是像玛利一样把我们一生最好的献给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把主耶稣当作奴隶卖了呢？很多时候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就求主，主若不给，我们就向主生气，这岂不是我们把主耶稣看为是我们的奴隶吗？犹大因为对主有这样的估价，他就成了卖主的犹大。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并且对主有真实的珍赏和真实的估价，他值得我们献上我们一生的上好。接着第7节，除酵节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耶稣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在时间上其实是有个难题的。从预表而言，耶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是在以色列人尼三月的正月15，而正月14呢是预备日。既然耶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应该是在正月14被预备，正月15被杀。他既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自己怎么吃逾越节的宴席呢？这是在预表上的。另外一个在时间上，传统的说法是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四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共进了最后一个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结果就在次日第二天礼拜五的早上9点，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当然照着圣经总和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去了当时的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家里，之后又到了公会，在公会被犹太人审判，然后被送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呢又把他送到西律那里，西律又把他送回比拉多，比拉多审完之后，耶稣才上十字架。这么多的来来回回，一个晚上的时间其实是不太足够的。许多解经家都尝试来解决这个难题。我个人觉得陈锡珍弟兄的解答对我来讲比较合适。他提出的看法是，当时有2个不同的逾越节，耶稣的门徒们大部分是爱色尼人，他们过的逾越节是那一周的周2，而一般人过的逾越节是由大祭司和犹太的公会每年根据月亮圆缺的情形而重新设定的，所以一般人过的逾越节是那一天那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如果你比较圣经福音书中的记载，可以找出其中的线索。就以玛利亚打破玉瓶用香膏膏主这一件事情而言，马可福音记载在14章1开头的地方，14章第1节，他说过2天是逾越节， 接下来就记载玛利亚高主的事情。而约翰福音呢，是在12章第一节，他这么说，逾越节前六日，之后他就记载着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事情。很显然，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逾越节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逾越节日期是不同的。约翰记载的是一般人用的逾越节，也就是祭司长所确定的逾越节，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记载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过爱色尼人的逾越节。细节的话没有办法细讲，请你参考陈锡珍弟兄《耶稣生平一瞥》那本书，里面讨论的非常的详细。我们感谢主，神使用了爱色尼人这一群倾心爱主、专心跟随主的人，与耶稣在地上过了最后一个逾越节。我们接着回到第九节，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最后的晚餐是在马可楼，而马可人他们一家也都是爱色尼人。一般来讲，在犹太社会，打水是女人的责任，因此呢，拿水的都是女人。而这里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这个人是男人，一个男子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因为爱色尼人大多单身，因此日常这些琐屑的事都是男人做，男人拿水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所以耶稣才会这样跟他们讲。第十一节，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在犹太的传统，逾越节是家人聚集的时候，耶稣有一群爱他的门徒，在耶稣地上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为耶稣预备，他们可以很亲密的一同用餐。就像今天每个主日，在每个教会里面也都有一群倾心爱主的人，预备主日的崇拜，让神的儿女都能够回到家中一同来敬拜，就像当时主耶稣的门徒一样。因此对于服侍我们的圣徒们，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真实的估价，知道你是值得我们把一生最上好的奉献给你。也谢谢你在我所在的教会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家，还有许多服侍的圣徒每周来预备，让我可以在地上享受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同时也求你保守我的心能够一直存着感恩的心。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